兵去把他们抓了，抓了以后就把他们的这些500个贼呀、啊、的眼睛全都挖掉了，挑眼，挖掉眼睛就把他赶到了黑暗的森林之下。那你说眼睛挖掉了又在很偏僻的地方，那肯定只有死路一条啊。那这些群贼就，他们这些群贼也是有善根的，他们失去眼睛之后当然就很痛苦，哎，就发出了一种能感之机了，就称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啊，就在那里啼哭号啊号叫，这些贼寻求拯救力量啊。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正住在奇环金舍，就听到了这个音声，就升起了慈心，当下在那个500贼人所待的那个树林里面，就有凉风吹香山上的种种的香药，哎，就有凉风吹香药，哎，灌满他们的眼眶，哎，这眼眶这一来，哎，这500个贼人眼睛恢复了，跟原来一样了。当这贼人打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释迦牟尼佛住在前面为他说法。这500个盗贼听到佛说法之后，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这个感应的神庙出现。好，那佛告诉与会大众，我于尔时实在没有说要造作风吹香山上的种种香药啊，或者啊住在这个贼人面前为他说法，我在那里没有动，并没有做这个事。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是慈善根力，令这些500个盗贼法尔自然的见到这样的事，这就是无作妙用啊，这就是不谋而因呢、啊。而且这种无缘的慈悲力是遍在虚空法界的，红中带扣的，有感激因的。你说这是何等的一个宗教的理念呢？如果一种宗教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应的这种神庙，仅仅是谈理论的这些完备性，它是传不下来的，它一定要有真实的内涵的。那阿弥陀佛48大愿就是无缘慈悲的一个结晶，它确实能够帮我们解决生死问题。那无量劫以来我们在这轮回的那个八识的那种积累妄，就可以凭着名号愿力的力量把它截住，这样的功能作用岂不是十分甚妙吗？啊，所以谈三起横接，这就阐明超出三界。超出三界一般有横超，就有竖出这两个路向。从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阐明三藏菩萨，就是靠智力修行呢，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万恨。这三大阿僧祇劫，一般藏教讲成藏教的果头佛，要三啊，三是指过去、现在啊、未来啊，啊，这个阿僧祇劫呀、啊，阿僧祇是无数劫呀、啊。那时间非常漫长啊，靠智力修六度万恨， 圆满福德智慧，成为妙觉。妙觉还要用100小节种32相80随心好的这个善因，种这个福因啊，然后才能够得到不退转啊。不退转就属于阿毗跋致菩萨了啊。在这个不退转菩萨，在三藏教里面就可以说他成佛了，能够获得五分法身，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就是速出三界，由下界逐步的升高。这就比喻这个山兽过河，兔子也能渡这个河，从这边河就代表生死苦海了啊。那从此岸到彼岸去，兔子它也能够游过去，但是比较浅，马也可以渡过去，但是就比较深啊。哎，那最深的是象，象截流而过。所以山兽啊渡河，表明兔子渡河就代表声闻啊，马渡过去代表缘觉啊，这个象渡过去代表菩萨。那象又有小象和大象呢啊，那小象属于这个别教的菩萨呢，那大象属于原教的菩萨呢。他这个天台教对这些都有更为细致的啊分别。那说这个速出就像兔子和马渡河，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时间非常的遥远，这是靠自力了生死之难呢。但如果依阿弥陀经所展开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并不一定要求要修六度万恨，直接从信愿持名下手，而且持名就是具足六度万恨。那信愿就是你要相信有这个二有。所以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都是让我们起信的，能讲这个往生之后的功德利益，是要让我们发愿的，升起一这个仰慕之心的啊。那若以愿就若以身了，若今愿则今身了，若当愿则当身了。也就是说，你具足信愿，你就可以往生了。那为什么可以往生？不要你过多的谈你功夫，这完全来自于阿弥陀佛48大愿的这个无缘支持，可以依靠的，是阿弥陀佛的无缘的慈悲、无着妙用来帮助我们的。你这样去理解，你就会有信心。如果你还是站在自己修行的功夫上去谈的话，你永远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么一个业力凡夫，我能够到那么庄严的十宝庄严处去。而且你只要能往生，都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讲不退转有三种意思，第一是念不退，念不退就是他已经切入到诸法实相了啊，真常的佛性，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了。第二是行不退啊，讲念不退就说明你已经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和常寂光土的这个境界了啊。行不退是指你修大乘行，你不会退转啊。那这种行不退可以往生到方便同居土了。那你还有位不退，你进入圣贤位，不再拓到凡夫位， 啊，这在凡圣同居图可以表达胃不退了，但是这三种不退又能够圆融在一起啊。虽然我们是带业往生到凡圣同居土的天人的身份，但也都是属于阿毗跋致菩萨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身份就很难用我们这个世间通途佛法的那个概念来概定了，这是由于跟阿弥陀佛的那种感应，那种生佛体啊，这个圆同的那种加持力，就超越了那种修因正果的那样的一个界定了。所以这也属于不可思议的范畴。所以这个众生生子，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水平，出家在家，有功德没功德，有智慧没智慧啊，那只要能往生都是阿毗跋致，他就跟你平等了啊。不仅人类之间平等，你就是阿猫阿狗往生，他从莲花出来也是阿毗跋致啊。你不能说你原来是我这个宠物，我带着你往生，你怎么跟我一样啊，也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就是一样的。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一个待遇啊，你只要去了，我都要让你有佛的三十二相啊。哎，那就从我们娑婆世界就能够仰靠六字洪名弥陀大愿，能够到达极乐世界的彼岸。这就如相向截流啊，这相向截流就代表这个念佛法门是大乘里面的大乘，大乘圆顿里面的圆顿，就用相向，还不是一般的小相大相，是相向截流。相向截流一念可获，这个谈圆顿教理讲往生啊，有时候谈到就近之处就是一念的问题啊，一念往生啊。这无量寿经里面有三处谈这个问题啊，在下辈往生谈到啊，若闻身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以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人临终梦中彼啊梦中见啊见佛，亦得往生。你看他没有谈多少功夫啊，只是说你闻到净土啊，念佛往生的这个深妙之法，你升起大欢喜之心，你就一点都没有怀疑了啊，你没有怀疑这种欢喜信乐的心，乃至一念，你这一念来念阿弥陀佛，那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你去，一念可获。那这个无量寿经下卷去阐述十八愿，他也是非常圆顿的点出这一念问题。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你闻阿弥陀佛名号，升起大信心大欢喜之心，你这种信心欢喜的念头之乃至一念，这一念的功德就惊天动地了。在我们无量的妄想杂念无这个染污的念，不能有一个这么终极的这个超越的啊，求解脱的愿念，就这一念就是能感之机，阿弥陀佛就能够摄受你，你把这一念功德自行回向，你就能往生啊。那无量寿经这个下卷后一段，在总结性的谈到，又谈到啊，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啊，则是具足无上功德。还是谈一念问题。所以你 如果对前面的事理体一生佛圆同无缘支持不谋而应，你对这些没有一个深刻的把握，你对一念可获，就是一念感通即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觉得内心充满怀疑的。但是从感应之道来说，一念感通上的即得往生是确然不拔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一念它的本质内涵就是全体的法界，以法界心念法界佛，感应道交，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就能够获得奇特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往生的效果。往生不仅仅是临命终时，往生也可以是在平时，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感通上的极乐世界就有你的一朵莲花出来，这叫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的道理。所以这部经的功能作用与通途的那种修因正果的那些次第来说，最为殊胜，最不可思议，也就最为难信。好，请看下面所文。经文简略，佛旨玄微，词诵虽多，眼详实寡。好，那这段就进入数序序的第二结构段，就是序注解，就做这个阿弥陀经注解的原因。这个原因分正序和旁序，正序呢又分三个结构段。第一个结构段就续广解之由，大佑法师就谈阿弥陀经经文文句非常简洁，但属犬的佛的法义宗旨非常的幽深微妙。持诵这部经阿弥陀经的人虽然很多，但详细研讨明了其中法义的实在是不多，可能是自古皆然有时候问一些比丘或者居士，他背阿弥陀经背得很溜背得很好。那你问阿弥陀经说什么呢？他会瞪着眼睛看着你，看着你半天，不晓得说什么，但真的能背下来。所以这个传灯法师说，这部经不出千言呢，就文句不多今天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613个字但是它却是具备，就是完备的全息作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这种玄微的宗旨。他谈的都是事相，实际上事相的当下都是谈心性。所以有很多人觉得阿弥陀经很浅，他就看到你就不是讲黄金为地吗？七重行树吗？七重罗网吗？七宝石吗？等等，他好像都是事相。甚至这个事相，他说你还用黄金来诱引别人，引发别人的贪心，他更看不上你。他殊不知当下的那个这个七宝就是你心性的一种呈现呢，脱世显理呀，脱世显法呀，所以 真的这部经文的文句非常简略，这里面的宗旨非常幽深
啊。
况且阿弥陀佛从他发愿到现在动经无量劫以来，他的发愿你看从无量寿经追溯阿弥陀佛因地，他为什么会讲五十三王古的五十三中古佛呢？从这个古佛的一种表达来看，就能够知道阿弥陀佛在他因地最先做大国王出家做法藏比丘的那个时空点，是在娑婆世界发生的一个事情。于是他在娑婆世界出家修道发愿，那动经无量劫随行九法界，尤其随行六道的众生来广结法缘，所以他跟娑婆世界众生还特别有缘分。正因为有缘分呢，就会导致现在一种现象，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管他信佛不信佛，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就有莫名其妙的一种感动，或者一种好奇，或者一种欢喜。所以这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跟我们广结法缘的这个表现呢。你看法藏菩萨为了给我们结法缘，无量劫以来他大布施啊，能够从手掌心里面能够流现种种的饮食衣服房舍药物，你要什么从手掌心里无尽的福德之障都能够让众生得满足可能我们曾经在哪一世阿弥陀佛手掌心里给了我们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跟我们布施，才布施之后再进行法布施，先以欲勾牵后定入佛智所以我们今生这个在三界六道昏迷了很久，忽然这次得个人身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有时候直接相信是不经过逻辑思维的，没有道理可讲的这叫欣然顶受。再加上这部经容易受持能够斗九法界众生的根基能够让众生相信，所以丛林呢都把它作为晚课的内容，无论是僧人还是在家居士都更多的是读诵受持这部经只是由于阿弥陀经文句显而易见，但它的事项上的理性心性上的却还是很深邃很少有人去研究到那个程度所以反而是阿弥陀佛讲这部经的深沉的那种本怀没有得到彰显所以前显就是以前的这些古德们对阿弥陀经的注解也就不得不比较广泛的深入的去注解了乃至谈以前注解比较详细那书文看书文，为前贤之著述绝末俗之汉文，这个就叙述为什么自己要做略解的原因前贤就是前面的这些古德注解阿弥陀经的注述，在这后面会列出来后面列出来，这里像慈恩是魁基大师，孤山是智圆法师，这些他们都有著述，或者他们文辞浩繁繁广就是注解阿弥陀经的 很详细很繁多，或者义理深微啊，像奎基大师啊，用法相中的理念来解释阿弥陀经啊，那这些都是对了解阿弥陀经的深刻道理是很有帮助，但是对初级学人呢，可能他就很难切入啊，所以末法的俗人就很少有人闻到这部经的比较好的注解本了。所以现在来对阿弥陀经做一个略解呢，就不得不应现在末法众生的根基要撰写了。好，请看下面，切笑流通略生缘引，这是叙说这个略解的正序略解的这种撰写的原因那这两个小段落，一个是叙说自己这个水平还是不够这谦光谦虚，这个主要是想把阿弥陀经的这个法义给它流通出去流通流就是针对像水流一样向下面去流，通呢使它不拥塞，就是使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正法之水从今日这个开始能够流通广泛久远，使这个圣教圣教全体，这全体就是指语言文字能全的语言文字，全就是这个捕鱼器器就是这个捕兔器，那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得到鱼和兔子的，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些语言文字都是获得佛道的方法途径这个使阿弥陀经的文具所全息的圣教在未来世不至于被涌塞，所以大师就谦虚地说私切，就私下里面就想仿效古人流通大法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了，是故略生缘引，诸解成言，以为略解，就是说对这个略解是对古德那种很详细的著述我把它提炼一下，还是有出处，都是援引前面竹贤的这个注解里面的陈言来做这个略解，那这个期间或者用前贤的注书里面或者他的法义，而不用他的原来的文句或者是对这个本意加以摄取，来成就这个自成一体的一家之年，那你不能仅仅是一个汇编了，还是要融会贯通，先消化，然后根据现在众生的根基给出一个成一家之年的注解，那就是如出一人之臂就是他能够首尾兼顾，浑然一体这就说明大佑法师还是对注述的诀窍风格还是有善巧的。好，请看下面，愿以同志普结尽缘，贤切无声，同登不退云耳，这是续自己的志愿做这部阿弥陀经略解是愿以同志，你看这个同志的这个概念我们佛教常常用的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这个一个概念的现在人可能都把它用到其他地方去了，搞得很多人都不敢叫同志了愿以同一志向的这个行人普结净土之缘贤都能够切认无生法忍，同登不退转云耳。好，所以这个 愿以同志普皆进园，这是说要让自己要把律节开始律节，可能是为自己修行做参考。现在觉得把它公诸于他人与有共同志向的人广结极乐世界亲近之缘。那第二句呢，贤切无声同登不退就是这个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也布施给众生呢，与同闻这个阿弥陀经法义者共同切证无声不退之位，这就是菩萨自利利人的志向也是用悲心广度众生的这种菩萨的本怀了。好，请看下面书文：唐慈恩法师照弥陀通赞一卷，宋孤山净觉林芝竹师皆有书记，山区伦师古鸦新师皆有集注，金玉重略以便出击，故知别出各从其志。这是续注解之由第二段旁序旁序就是介绍一些背景的这种知识了。就是阿弥陀经的注解，这里他提出了，他参考了有六种有六种。你看第一个是唐代的慈恩法师，就是这个奎基大师了。奎基大师做过阿弥陀经通赞书，他是唐代法相宗的初祖出生自将门之后17岁是跟着玄奘大师出家的。当然他出家的过程还有段故事了这个故事现在没有时间讲了，大家看《大唐西域记》就会知道，那奎基大师原来是一个大修仙人，在那入定玄奘大师让他引磬敲定让他出定，叫他不要再等这个，他原来是迦舍佛时的入定的，所以要等释迦牟尼佛一睁开，说释迦牟尼佛来成佛了没有，玄奘已经过去了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他说那我就等弥勒佛吧那玄奘说你也不要再等了，到时候你又错过了，你干脆帮我去到大唐国弘扬佛法吧劝他过来，是这样投身过来的。他这个出家之后智慧深广，著书很多，成为百本书主其中就有通赞书。你看玄奘大师这个他选的注解的本质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本质，实际上他的老师玄奘大师也翻译了阿弥陀经，叫称赞净土佛舍受经但是他所注解的还是鸠摩罗什的佛舍阿弥陀经，是很多都是有法相宗的理念这个就不详细谈了。那第二本就是宋代孤山智源的一个阿弥陀经书。那孤山智源他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一位大师，这个人也是同正出家这个他当时山外派和这个三家派，就是以四明之理大师为首的跟山外派展开的论辩。那孤山智源就是山外派的一个主要的论辩手。他为什么叫孤山？他就住在西湖孤山玛瑙坡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跟他学天台教理对十个重要经典都有著述书，成为十本书主，就有《佛说阿弥陀经》书，这是孤山智源的。第三是净觉， 净觉仁月法师，这也是天台宗的一位法师，他早年也是跟释明知底大师学天台的，以后他又转到慈云真实门下反而跟他原来的老师开始观点不对了开始辩论起来了成为以后他自成一派，成为后山外派的泰斗但是这个净觉法师呢，晚年也是一心专修净土法门的，所以他也撰了一本《阿弥陀经》书。莲枝是这个也是宋代的律宗的一位祖师这个莲枝圆照法师原来也是学习天台教的以后转到净土，所以他做这个四分律四抄自持记行中记很多的理念背景都是天台教的理念晚年他就住在西湖林芝崇福寺，在那里住了30年，所以后来就以他的地方这个称为林芝尊者他对于观经和阿弥陀经都有著述曾经他早年也对净土法门并没有什么信心，以后才由于生病的因缘产生信心，产生信心之后他就是行在戒律导归净土的。好，这是有四位这个法师还有山区轮师古压新师都有集注，这两位法师的集注好像现在没有传下来这个当时肯定大佑法师都有参考那这些七位法师著书都是比较详细比较深邃，他就现在呢想从这个简略的立场来做，以便初级行人能够切入，所以就特别的撰写各从其志，各从其志就是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在这里面去选详细了解的，如果初级想概略的把握的，那我这本略解呢就很有必要印这部分众生的根基各从其志了。好，这个传灯法师就对于讲唐代至慈恩奎基大师以下就叙说古德古诗种种注解金玉从下，就叙说自己所著的这个略解是由于阿弥陀经持诵的人既然很多，那著书这个经本的也必定很多那很多经现在所援引的只是涉及到目前所能见到的所能听闻的，也就是算起来是六位法师而已。到了传丹法师的时候，他又见到了几个本子了，这本子那就是第八个本子呢第七个本子就由中岳西法师有一个科注。到了国朝，就是还是明朝明朝冯五年间有个普智法师有个科释普智法师他是早年以管东闵先生学天台的这个讲经说法还是辩才无碍到了晚年也是专修净业，所以他有一本阿弥陀经科释但这本书在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流传下来好，再就谈到莲池法师，就莲池大师有个阿弥陀经书抄，这是传灯法师看到的，但大佑法师没有看到，因为大佑法师是于明朝初期的人这个莲池大师属于明朝晚期的万历年间的这样。那这个书抄呢 这个就更为博大了啊。最详细的注解就是莲池大师的疏钞啊。那如果从简略的立场来看，这个大佑法师的略解是最具特色。如果愿对《阿弥陀经》义理做更多的博览，也就各从其志，那你就选择一个更能够跟你根基相应的啊去研讨。这个也有点像偶一大师做弥陀要解的这个本怀有点相似啊。这个但实际上大佑法师的那个略解确实是很略，但经过传灯大师这么一个抄原宗抄，那也是很有分量啊。在确实天台中的这些法师大德对阿弥陀经呢，你看刚才主讲的这个有好几个都是天台中的法师，法相中的只是魁基大师啊，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天台中的法师啊。可见这个天台中的理论体系对于净土法门的义理境界的拓展还是贡献很大的。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